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肆意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陆通于2008年12月17日被苏州市金昌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后，其女陆燕依法未复申冤，要求苏州市中级法院重审此案。然而苏州中院不但一再敷衍陆燕的合法要求，该院庭长顾莹庆竟然还赤裸裸地声称，法院嘛，当然在共产党领导下，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申诉没有意思的，这种案件都是钉死的，监狱不可能给他签申诉书的。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人们处理一切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凡是民主国家，上到国家首脑，下到普通百姓，包括各种政党和组织，没有谁能够置身于法律之上，更没有谁敢于公开践踏法律。而中国则不然，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下，至高无上的不是法律，而是党的意志，是党控制的权力，法律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和门面。别看今天的中共把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有头脑有阅历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用来嘲弄人的。苏州中院庭长顾莹庆的一番话不就是生动的证明吗？什么叫法院嘛，当然在共产党领导下，那意思就是说法院办案最终并非依据法律条文，而是听命于党的指示。如果法律条文跟党的指示有矛盾和冲突，那就得靠边站。什么叫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那是明明白白告诉你，法律在当今中国是受制和服务于政治的，政治是高于和制约法律的。而所谓政治，在党文化的词典里指的就是党的意志、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法院办案必须坚持政治挂帅，不折不扣地服从党的旨意，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这样。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动不动还拿法律说事，那就实在太天真幼稚了。什么叫申诉没有意思的？这种案件都是钉死的，监狱不可能给他签申约书的，那意思无非是告诉你，凡是党定调的事，即使违法，你也别指望翻过来，申诉不但没有用，而且不会被受理。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党就是天王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律不但根本不作数，而且必须为党效忠，党要给谁定罪，法院就得判谁有罪，哪怕法律认为他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专制逻辑。正因为如此，江氏集团非法取缔法轮功后，中国各级法院非但不依法维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反而助纣为虐，忠实地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将大量坚持信仰和宣传法轮功的守法公民非法定罪判刑。苏州市金昌法院就是这样将法轮功学员陆通非法打入大牢的。正因为如此，在正义律师的相助下，当陆燕发现中国法律至今没有不准练法轮功这一条，当局对其父亲的定罪纯属违法枉判，进而依照法律规定的合法程序要求苏州市中级法院重审陆通一案后，苏州中院却有法不依，将申诉时间一拖再拖，并在手续上百般刁难阻挠。庭长顾莹庆甚至公然拦截陆通的申诉案，告知家人到此结束，既不立案也不做裁决， 连家属想要一份书面答复都不给。更让人震惊的是，苏州中院不但不受理陆燕提交的申诉状，竟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绑架、殴打在大门外等候答复的陆燕。正因为如此，尽管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判刑人员的家属有权去监狱定期探望自己的亲人，关押陆通的无锡监狱却不让陆通家人与他见面，以致陆燕多次前往无锡监狱要求探望父亲均无结果。这样的事情并非孤立，从媒体报道的大量事例来看，无论是陆通父女这样不幸的遭遇，还是苏州法院和庭长顾英庆这样枉法的法院和法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以说都屡见不鲜。其实遭遇这种迫害的又何止是法轮功学员呢？成千上万的意见人士、信仰团体、维权律师和上访百姓等，不都是这样的受害者吗？事实一再告诉人们，共产党就是肆意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只要他的独裁专制存在一天，法律永远是写在纸上的摆设，法治的阳光永远不会照到中国大地和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身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如此恶报究竟在警醒谁？据明慧网报道，2010年6月20日晚10点左右，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政法委副书记王书涵驾车在长双公路遭遇车祸身亡。此前，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向其讲真相，劝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会遭报应的，而他却叫嚣说：“我送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我应该第一个遭报呀。”这一案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恶报事例。2000年，河北涞水县虎各庄村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法轮大法传单，村民孙志彪出来遛弯，见到传单当众一把就撕下来，嘴里说：“我看我怎么现世现报。”2003年10月的一天晚上，孙志彪打完牌回到家中，竟一下跌倒在地炉上，其瘫痪在炕上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活活烧死，也喊不出话来。第二天上午，邻居才发现他那个接传单的臂膀被烧焦，奇景惨不忍睹。不久，他的妻子也死去了。天理昭昭，向来是报应不爽，只不过是个迟与早的问题。对于遭了报应的王书涵、孙志彪来说，他们已经再没有机会明白这个天理了。他们错过了那么多的机会，错过了法轮功学员对他一次次的苦口婆心、良言相劝，错过了上天对他的一次次慈悲的等待。很明显，他们这最后的狂言是在用自己的命在与天理叫板，逆天者必亡，是他们自己堵死了自己的生路。像这样因紧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时至今日，明慧网上已公布的有据可查的就有非常多的实例了。恶报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死于车祸的，有死于怪病的，有死于雷击的，有因其他各种原因死于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刑、被撤职或者患各种重症的，更有因自己作恶而殃及家人的等等。善恶有报乃天理，受中共的无神论毒害，很多中国人彻底迷失了人对神的信仰和对天理的敬畏。也有一些人似是而非地说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当中，当这样的恶报发生时，有人也以为是偶然的，不相信这是报应，从而才敢口出狂言，继续为非作歹，最终招来了更大的恶报。在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受恶报的各类人员中，以610公安司法和监狱劳教系统人员为首，其次是中共的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居委会主任的各级政府机构人员，这些人多为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处处事事都在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 迫害好人，天理岂能容？而且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尤其是对那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各级中共官员、警察等不断地讲真相，而且始终是慈悲为怀，无怨无恨。那么面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大善大忍，那些执意要与邪恶为伍的人就是选择了行恶，恶有恶报，因此必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灾难，也终会将自己的生命葬送了。所以每个恶报的例子都在警醒着这些人，如果不知悬崖勒马，就只有步其后尘了。十多年的迫害，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呐，你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真正了解法轮功，赶快清醒吧，在生命还有机会选择的时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